就是六根不再向外放逸了，也就是啊，这个六根不再攀缘，外头不贪婪，外头所对的澄净能够回啊，这个返回关照自心，不被种种的烦恼所扰乱，达到六根清净啊，那么出货可以脱落了。这个出货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见思恶货来讲的，这个是比较粗的货。那么尘沙无明、哦、这个就比较细的货了、啊、那么、啊、出货不再被他、啊这个手被出货所迷了、啊、就是出货能够脱落、啊、这个就是说、哦、他的功恨非常深了、啊关照很久了啊，再也不必就是恶货啊，扫迷惑啊，而能达到六根清净的位置啊。啊，这个时候呢，啊、好像、啊、他跟上乘啊三乘的圣位、啊、这种果位了啊，已经相似了啊。虽然相似好像是佛，但是缘还没有去。啊、只是相似而已啊，那么并不是就天，所以这是相似即佛，也就是说啊，他呢相似启发啊，相似启发的、啊，虽然还没有真正断惑正证，可是却相似于断惑正证，所以叫做相似启发。好、哦，接着我们再看啊，上菩萨。记诵，四处虽先涛，六尘未尽空。眼中住定，就是色界的时候；四有爱住定，这个是无色界的时候。那么初性的人，他就能够断见惑；到了七性，就断了思惑。所以就讲了啊。四处虽神脱呢，就到七性的位置、哦、这个四处的烦恼已经先脱落了、哦、接着六尘未尽空，虽然四处的烦恼先脱落了，然而因为他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这个习气还没有去除干净，所以这个叫做六尘未尽空，这个是七性的位置来讲的、啊、假如到了八九十性，尘沙破已经破了，他的习气完全空了。那么习气是什么呢？习气也就是我们正货的这个余气，这个好像呢沉落的盘，它沉很久了，沉过很久的落有一个盘子，那么虽然落拿掉了，也把它洗干净了，可是闻起来还有新旧的味道，又像这个装酒的瓶子啦，装很久的这个瓶，米酒虽然去除，那么啊瓶子也用清水洗一洗，可是闻起来还有味道在，啊，这个就是习气，啊，习气。那么七性之人，他还有习气在、啊、这个六尘啊，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啊未尽空，还没完全啊将这个习气的扫除干净。在底下接着说，眼中犹有欲，眼里见花风，这什么意思呢？眼中还有这个欲，就是眼中的毛病，眼睛有毛病，所以呢。啊，这个眼中仍然还有这个啊毛病，所以在虚空里头啊，就幻现这空花的，看到这空花啊，幻现出来啊，这个由于无明惑还没有破除啊，无明惑还没有破除的啊，所以了啊，他还没能够照见真空法界之本体啊，还不能看到这个所以。相似即佛的情形，接着我们再看心无分正即佛。所谓分正即佛啊，就是指 时坐时行时回向时跌等觉啊，这个来讲的啊。那么一共呢啊，有41个位置，通通呢都是属于分正即佛。那么啊，假如在佛教来讲，他呢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佛教就是初地以上就开始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那么啊，断12品的无明，就成就了妙觉。所以佛教的佛果，等于就是原教的2行菩萨而已啊。那么啊，在这个2行啊，等于2行的菩萨啊，因为实住在10行哈，他12品嘛。那么原教初住就开始破一分的无，破一分一品的无明，正一分的法身。那么一直到等觉，就品品破位位的果，因此叫做分证啊，这个一位一位的分开来证啊。那么每位每位都是趋向于妙觉的佛果啊，每位每位都趋向于究竟，所以这个叫做分证即佛。好，接着我们再看记诵，或心开悟，善恶一切通，穷年犹未尽，常见月朦胧。这是什么意思呢？或心开悟，这个就因为他功恨既然很深啊，这个或了一旦啊，一旦把这个无明根本无明豁然破除了，心啊，就能够得到开悟啊，心能够得到开悟，这时候呢啊，了知一切法原来是我们本心自性啊，离开我们本心自性，没有一切诸法。那么啊，这时候湛然一切通，他呢又得到这个清净的妙法身，那么就能够这个应一切，就是能够现身百界作佛啊，一切通啊啊，能够现身百界作佛的，他的清净妙法身，然后能够现身百界作佛，这个湛然一切通，穷年已未尽，常见月朦胧啊。然而他还没有完全断尽无明，满证这个圆满正道法身。就好比我们虽然穷究水的源头，还没有到达最究竟的这个源头啊，也好像我们虽然看到明月啊，可是啊还没有啊得到十分的亲切啊，好像怎么样啊，14的月亮还没究竟圆满，必得到15的月亮才究竟圆满。这时候呢啊，月亮好像蒙上什么一层的这个纱，看得还不十分的啊清楚明了啊，这个呢属于分证的情形。换句话说啊，就还有无明云遮住，还不能够测切信天真月的光辉啊，这个是所谓的穷年已未尽，常见月朦胧。接着我们再看第六啊，心六呢，究竟即佛。究竟即佛是什么呢？啊，也就是啊，这个上边所讲的所谓的3行十地，经过这么多的位置啊，那么也就经上讲的了啊，释迦牟尼佛经过3大阿僧祇劫，才成就无上菩提啊。那么这个未成无上菩提之前，前面还经过等觉的位置，等觉仍然还是属于菩萨，有等觉菩萨在进过啊，这个断作为一品生相无明，然后入了妙觉的苦海，这时候才是究竟正道本具的佛性，这个就叫做啊究竟即佛 啊，就近起火了啊，啊，就是不会啊，两足尊，也就是凑尊即心本具的真如佛性，进入啊六觉的位置，成就无上的菩提道啊，这个是就近起火。好，接着我们再看颂文。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先。好，从来真是妄，那么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啊，这个也就是古德所讲的了啊。众生他所迷惑的是什么呢？啊，就是诸佛的法身，而诸佛所证得的就是众生的离本，也就是离体的啊的根本，也就是本觉的离体啊。那么从来真是妄啊，从来真是妄，就是在未悟之前啊，未悟之前呢 啊本来啊，这个我们众生皆有真如佛性啊，可是呢未悟之前啊，这个他呢被迷惑颠倒，这些烦恼覆盖住了。那么全真是妄啊，一定不觉得全部转成这个啊妄的境界了。这个好比我们啊醒觉之心，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醒觉之心完全变成梦心啊，做梦的心啊，完全不清楚了。所以从来真是妄啊，这个未悟之前，本来我们五蕴皆空的这个五蕴，却妄生执着，所以就有种种色法心法各种的相状对待。因此呢啊，你既然执着色心种种之法，所以我执法执随之升起，有我法二执，一切的苦厄就随身。所以我们能够照见无蕴皆空，当下对一切苦厄啊，这个心经不是这么讲吗？所以呢啊，从来真是妄啊，这个啦啊，今日妄皆真啊，今日妄皆真，怎么说呢？我们既然了悟之后，仅仅就在这个身心五蕴之法，那么全体是一个真如啊，那么了知啊，这个没有色心五蕴的相状可得啊，这个了。完全的这个妄啊，都变成真啊，所以全妄即真。我们在反妄归真的时候，也是全妄即真啊。啊，好像这个坡跟水，在迷的时候，这个风啊吹动这个静水起波浪，全部的水变成波浪了，全真是妄。而现在呢？我们修行功夫到家啊，好像这个全妄即真，全破啊，静止了，静止了，变成水了。全破即是水，所以全真啊，全妄即真了。这个就是从来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无本实性，更无一法心。这个怎么讲呢？啊，就是说，然而我们所证到的这个真啊，并不是心得的哦，只不过是归入他本具的本来具足的真如佛性而已啊。所以，但惑是挥霍本来的时候的这个体现，更无一法心得啊。所以今天讲的无色亦无法啊。一无所得故啊，等等就得证得无上的菩提啊！啊，所以呢，更无一法心，但复本实性，更无一法心。那么诸佛他成道，只证得就是本有的佛性，在佛性之外，更没有一法是啊，这个为诸佛之所证得啊，这样子他才能够圆满菩提呢。这个有所证有所答，这个还不是真正的这个答啊，所以呢必得要归无所答，这个才能够就近证他。 这个这个就要讲六级法啊，我们讲过了啊啊。那么六级法啊，为什么要讲六级法的啊？讲到这个六啊，就指令我们不生起啊增上慢来，更高我慢的心理，为什么呢？啊，我在理论上本来就是佛，可是没有自然的世家，天然的迷呢啊。假如没有事实的修正，只是理上是佛，理论上是佛啊。那么所谓啊，有六啦，知道有位次，嗷嗷次第分明，他就不敢啊，这个增上慢啊，不敢共高我慢啊。那么这个讲到这个题呢，就是不敢自清啊，也不敢随便轻视自己哦。要我成我，我怎么敢当呢？啊，他也不敢自清了，为什么呢？啊，个个都具有佛性啊，啊，我一样也可以成佛啦、啊，所以也不敢看清自己，一切有情啊，皆具有这个佛性。所以呢，就不自谦，因此呢，收这个六级佛啊，一方面就不会升起上慢，一方面也不敢自谦啊。所以呢，了解这个六级佛啊，这个是非常有情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自觉方面，我们就讲到这，接着。我们再看喜恶的这个觉他啊，表上喜恶的觉他，所谓的觉他也是如此的了啊。换句话说，就是舍念一切众生也都能够觉悟，怎么来觉悟了？有啊，死觉升起死觉的智慧，而见慢慢的能够契合于本觉之离体，而达到究竟觉。换句话说，也是由理即佛，乃至成就究竟即佛。这个就所以觉他那么自己觉悟究竟圆满以教化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在这个觉悟也能够究竟圆满。这个这个就是所谓这个觉他觉性圆满的情形啊。那么这个顺便将几三的圆满也讲过了啊。以上大概就将佛说的这个佛字那么大概的说过了啊，但是底下还得要简别这个佛说梵网经菩萨俱焚，这个佛说究竟是这个哪一种佛所说的呢那么它是属于究竟大觉之佛所讲的，所以叫做佛说。那么底下我们呢有说明佛呢，它具有三身的功能德用。底下我们请看啊，佛具三身：一法身那么梵语叫做毗卢遮那佛，此云光明遍照，遍一切处这个呢我们底下说明第二层是报身，第三种法身。我们先解释这个法身啊。法身梵语毗卢遮那那么这个呢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就是光明遍照或者遍一切处，那么这是翻译的不同，其实遍一切处也就是光明遍照的意义。那么法身佛就是指的我们身佛平等，它是清净本然天然的性德而讲的，这个性德就是指我们本具的佛性。这个佛性呢，它是非因非果，可是可以由修因 啊，能够显化出来。他虽然是非因非果，但是要依靠因果才能显化出来。这种道理以后我们会详细的说明。那么好像我们以无漏的三学界定会，三无漏学为因，这个解脱解脱之间之果就能够证达。那么因为这个因果而显化出来的，就是属于我们本有的佛性啊，那么这是属于天然的性德，生活本觉平等无二无别的，这个就是属于法身。接着报身啊，报身梵语如是罗佛啊，报身佛就梵语如是罗佛，翻成我们中国话的意思就是净满。什么叫做净满？净就是清净，满就是圆满啊，也就是清净圆满。那么什么清净圆满呢？就是所谓的恶无不净，善无不满。这个净就是指恶无不净，这个满就是指善无不满啊。这个就是说恶不净，就是说一切的恶法全部断除的干干净净啊。善无不满就是一切的善法修学没有不圆满的啊，这是恶无不净的意义。那么也就是再往前里头的色律一界，那么这个色律一界也就是指一切的恶，禁止一切恶法不做啊。那么这是属于修因，有这个修因，所以将来就能证他如是罗佛之果啊，这个叫做恶不禁。那么善无不满是，善无不满是什么呢？也就是菩萨界所讲的色善法界啊。那么色善法界也是属于修因啊，有这个因，所以将来成就如是罗佛的这个果，所以叫做善无不满，也就是说一切的善法都修学圆满了。那么这两种色律一界、色善法界啊，合起来就是属于自利这一方面的。那么止恶就是属于止持的戒法，做善就是属于做持的戒法。由止作恶持所感得的果报，就是恶无不净，善无不满的这个如是罗佛。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呢，叫做色众生界，这是属于利他方面来讲的。如此，我们能够自利利他，有三句境界为因，所以将来就是成就如是罗佛之果啊。那么如是罗佛他是以智慧为生，换句话说，也就是因为此觉的智慧而能够契合于本觉的离体，由这个理解一则到这个究竟极之果啊。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化身，化身的梵语叫做释迦牟尼，翻成我们中文叫做能人寂寞。那么能人是他的姓，寂寞是他的名。能人怎么讲呢？就释迦族的祖先能够行能证，所以就以这个作为他们的祖先。寂寞呢，这个怎么称的呢？就是有一次佛陀的父亲净饭王到寺中集会的时候，他就抱着悉达多太子来到集会的场合之中正当佛陀还没来之前，大众都吵杂得很。那么可是佛陀一进到大会场合之中，大众呢也都寂寞无声，因此就假借这个因缘，就以这个寂寞作为佛陀之名称。以上是就事项来说明他的德号。假如依靠义理来讲，这个能人是表大悲，这个寂寞就是表大智，所以合起来就是悲智双怨。 那么啊，这个就是指大乘佛来讲它。那么也就是四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我们这颗南无菩提菩提树下金刚座上达相成道的这个应生应化生佛来讲的。什么叫做八相成道呢？第一，这个降多塞啊，有多塞天下降下生人间。第二，脱胎。第三，降生。第四，出家。第五，降魔。第六，成道。第七，转法轮。转法轮的就是受法。第八，入涅槃。不过呢，在大乘之中没有降魔，他有出胎。因为大乘之中魔起佛，所谓他生死即灭，涅槃烦恼起菩提，所以魔起佛啦。所以大乘没有降魔，小乘没有出胎，那么大乘有出胎。大乘的出胎是怎么情形呢？它是等于住在七宝所庄严的大宝楼阁之中啊。那么这是大乘出胎的象征。那么小乘没有出胎，他只有降魔。因为啦啊，小乘呢，他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一坐啦，就震动魔宫，所以魔王又来扰乱佛，所以才有这个降魔啊。这个是说明大小乘啊八相成道的情形。其次，在这个法身方面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第四页中间法身方面呢，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叫做自信清净法身，第二种叫做离垢妙起法身。自信清净的法身是什么呢？自信清净这个也是指佛性这方面来讲，也就是生众生还跟一切诸佛平等啊，生活皆具足的啊，这方面来讲，也就是众生本源自信的天真佛，这个是自信清净的法身。接着第二种离垢妙起法身，这是什么呢？这个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他已经有这个修因正果的真实功德。换句话说，这个初障圆明，那么也就离已经离开了烦恼的残佛啊，那么啊圆满正德这个本有的这个智慧啦啊，那么初障圆明，这个就是离垢妙极的法身啊。所以这个就是佛跟众生的法身不同之处啊。众生他只可以称作自信清净的法身，众生方面，那么诸佛才能够称作离垢妙极的法身。这个因为诸佛了啊，他有修正的功夫了，众生还没有，所以只能称自信清净的法身。只有诸佛呢，他不被一切烦恼的过会所染污啊，所以才能称作离垢妙极的法身。这是法身有这两种的区别，所以他报身也有两种的情形。第一种叫做自受用报身，第二种叫做他受用报身。什么叫做自受用报身呢？这个就是跟离垢妙极的法身的意义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诸佛的自断恶德已经究竟圆满了啊，自己安住在自己的本位上，这个已经的所谓的自觉圣智的境界，在楞伽经它呢称作自觉圣智的境界。那么不是菩萨凡夫二乘门等等所能够了知的，所以这是属于自受用报身，等于就是离过妙极的法身的意义是一样的。第二层他受用报身是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十地以上的这个菩萨才能够见得到，这个随着十地以上菩萨他们心量 所见到的他成相好，一的相好都没有这个分际的啊，都可以说是不可心思可意啦，这是凡夫小乘之人看不到的，所以只有十地以上的菩萨才能看得到。或者这个三玄，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有大根基的众生你才能看得到啊，这个呢，有时候啦，这个三贤的菩萨有大根基的啊，他也能够看得到。这个指他所用道来讲，可是通常来讲呢，就是要地上的菩萨、实地的菩萨才能看得到。那么这个他所用道啊，这个也就等于在这个佛的一出世啊说。这个开始成道之后呢，成道之后开始说法，他就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二乘之人呢，虽然在座，可是不见不闻，所以呢，这个有缘不见卢舍罗，有耳不听圆顿教啊。这个二乘之人呢，他是不见不闻的，所以啊，这个就是指他是用炮。所讲的所说的这个华严经，二乘的圣人尚且如聋似哑不见不闻，何况我们凡夫呢？接着我们再看第三哈，化身，接着化身也分成两种，第一就是应现身，第二变化身。应现身又分成三种啊，那么啊，这个第二层的变化身。我们就先讲这个变化身，所谓的变化身是什么呢？就是无而复有，好像观世音菩萨他能够三十二应身，随时随地啊，由众生有所感，那么菩萨就有所应。因此啊，只要众生啊受苦啊，能够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他就可以得救啊。这个呢属于变化身，或者他现车比丘身、男子身、女子身等等啊，不同啊，无二忽有，随略现身啊。那么甚至来也不觉，去也不知，所以属于变化身。接着我们再讲到第一种的应现身，应现身也分成三种啊，第一种叫做圣应身，第二种带略的圣应身，第三种略隐身。那么什么叫做圣隐身呢？圣隐身就是他是用炮来讲的，他是用炮来讲的，这个是十地的菩萨以及大根众生大根基的众生的凡夫众生呢，是三贤菩萨，他们有时候也可看得到那么有无量的圣好，有无量的庄严这个呢是所谓圣应身。第二种代列圣应身，这是什么人？为什么人来说法？什么人才能看到的呢？能看到的是此三乘的圣者，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那么这个菩萨就是指三贤的菩萨来讲的，因为三贤菩萨仍然是以四六度来修学，他还不能够升起理观还不能升起理观所以是属于代列的圣应身。那么代列的圣应身说法的人，就是指梵网经当中在大梵天王宫说法的那位本色释迦牟尼佛来讲的，这是属于代列圣应身。第三种所谓略应身，略应身指的就是藏六老比丘像，那么在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成道的这一尊，就是属于略应身佛。那么也就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所看到的藏六老比丘像，这个就是2500多年前生在印度这一尊佛来讲的。这一尊佛有32相、80种好，自现8相成道，这是 所以略印生法啊，对吧？以上呢就将三生讲过去了啊。那么我们可以说，佛说《放往经》的佛说究竟是指哪一尊佛啊来讲的呢？啊，在大梵天王宫说法的，就是指戴略胜印生佛啊说的啊。如果透南阎浮提菩提树下，是指略印生佛来讲的。那么对于哪一尊佛来说法啊？啊，哪一尊佛来说法啊？这个卢森罗佛啊啊啊，维大师曾经这么讲了啊，就是说卢森罗佛啊，自己坐在莲花台上示界来说出《放往经》的心地品，这是指的他是用道。那么在我们的《放往经》的前面就讲到啊，那么有千世家。那么千世家这个词戴略的圣印生，那么后来又讲到千百亿世家，这个词略印生佛来讲的。但是卢森罗佛跟千世家还有千百亿世家到底是三生还是一生呢？啊，假如要思维他的义理乃至菩萨呢，也不可得而知了啊。因为三生的意义啊是无量啊，那么三生也就是一体，一体也能够成就三生的功能特用。底下我们就举一个比喻，底下我们看啊，看这个表，法身好像摩尼珠之体啊，摩尼珠体它是属于啊这个圆满的啊，报身佛好像摩尼珠圆满啊这个清净的。这个光明啊，这个这摩尼出光啊，还有化身佛好像摩尼出的这个影子啊，它是互相啊这个交涉的。由于啊，这个就好像呢，什么叫做啊如影这个诸影附色的情形呢？就是离体离出的字体也就没有光明。离开光明也没有影子啊，因为这个影子知道有光明，因为这个光明能够啊这个见到自体，所以呢它是互相交涉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法身就如同摩尼珠的自体，报身好像摩尼珠的光明，法身好像摩尼珠的啊所现出的影子啊。所以不可以说一，也不可以说三。假如能了解摩尼车、摩尼宝车一体有三种的功能，三种的功能也不异此一体，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就了解佛身一体有三种说法的意义。那么了解佛的一体三身的意义，那么放往经是谁南尊佛所讲的，我们也可以思过半语。好，接着我们再说明啊，这个三声也就是诸佛所证得的三的密唱，我们现在翻过来啊，三声就是诸佛所证得的三的密唱，这个也就是法身，也就等于法身德啊。那么报身就属于般若德啊，为什么报身是属于般若德呢？因为有实觉的智慧啊，才能见去契合本觉的离体，所以报身是属于般若德，成就报身是以智慧为身的了啊。那么这个化身就属于解脱德啊，解脱也就是解脱生死烦恼，因此了啊，这个三的密唱也就是诸佛不争。众生也不解，是法而具足，这个容易叫做法。那么为什么众生不解呢？因为一切的众生一样具足这个三的密刹，只是缺少修功而已，只要我们好好修持一样啊，将来可以成佛的。所以这个体呢是一样平等不二啊，这个是生活这个原来就具足的。以上呢就大概收到这个佛说中佛的意义，下面再来讲到佛的三种身， 到底是哪一种声来说话的啊？在这个韦大师他的合作中有这样子的问答啊。那么韦大师他讲呢，说三声非非异，不可定词和声说法啊。这个三声博达法声、道声、法声，它是非非异，不可以说决定是一，也不可以决定说它是三啊，所以不允许执着哪一声来说法。既然是非非三，那怎么能够决定是哪一声来说法呢？所以啊，底下骨头也这么讲，道化非真火，不能说法，道生活化生活不是真火，而他不能说法啊，这是什么意思啦？这个就是恐怕有人只是执着事相，而迷灭了这个离体啊，实相来迷信，所以才讲的道生活化生活啊，那都是属于功能作用。假如说说这个作用，把它归到本体，那么化生道生活都是了不可得的。当然归到体都是属于法生活嘛啊，所以唯独法生啊，才是本觉的离体，才是真正之佛啊。可是呢，有人又这么说了，法身乃自觉甚至境界，无言无说，安能说法？凡说法，必皆他圣道或应化身啊，是也啊。他就是这么讲的啊，说呢，这个就这么讲，就恐怕啊，有人一听哦，法身啊，这个是的这个本觉离体啊，在说法，那么他就会堕落在有情的测度之上，恐怕他升起思维分别啊，所以呢啊，唯独此道生活、法生活才能够说法啊。那么实实在在来讲，也不是属于法生活，也不是离开法生活，也不是报生活，也不是法生活，但是也离不开报生活、法生活啊。那么这个就是法身呢，它是属于自觉圣智的境界，但是无言无说，没有言说的相状，没有言说的相状，怎么能说法呢？所以说法的必定是他所拥抱或者应化生活，他才能够这样子啊。那么这个下边啊，我们再看了啊，结论呢，若去是虚谈因缘，说和声说法皆可了。假使能够去除是虚谈的因缘，那么怎么说都可以了啊，或者可以说唯陀法生活来说法也可以。因为呢，禅宗的公案当中有很多讲啊，说报生活化生活都不是真正的说法者啊，所以啊，就是说唯陀法生活才能说法。或者有的讲这个报生活啊，这个说法也可以，因为呢，法生活是无言无说，它是无形无相的啦。或者说而他是用报啊，这个应生法说法也可以，或者说三生法，法生、报生、法生三生法都说也可以，因为经常有这么一句话说：功德和法生，处处应现王。功德和法生，功德指什么呢？指报生法、化生法来讲，那么法生就法生啦、啊，所以三生都有了啊，处处应现王。到各处各处啊，随应着去说法，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三生是一体，它不可分割啊。那么后者讲三生分别开来，法生分别开来说法，报生分别开来化生啊，也是一样啊，都可以啊。因为法生和报生活，它是为第三的菩萨来说法，那么圣应生活是为地前以及三乘啊 地前的菩萨以及声闻缘觉来说法也可以，利益生活是为我们凡夫的众生来说法都可以，或者三身全部不说也可以。怎么说？哎，这个好像《金刚经》讲到啦，说的佛出世49年不收一字，这个就是依据真实的法身本体来讲，的确未曾收一字啊，因为呢，任何有所说都不能够符合本体的，我们说出来都不跟实际都是有差别。你说佛，佛他会真的烧你的嘴巴吗？都是别离开的啊。所谓的真正的这个本体呢，是离开一切啊，缘说相、心缘相，什么相都安不上它。所以呢，在真实的法身的本体来讲，的确是未收一个字。可是刚才我们说过了啊，只要具足是悉檀的因缘，我们说哪一声说法，哪一种声来说法都可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佛出世说法，他的目的就是利益众生，所以只要能够有利益众生的机会，佛就现身说法；没有利益众生的机会，我就宁可沉默不说。那么悉檀，我们底下看错哈，是悉檀了。悉檀这两个字，它是。